Sound On。
我告诉你啦，最后面捅红鱼捅最大力的，如果真的要拼党内初选的话，一定是朱立伦啦。哦，朱立伦直接把侯友宜带出来的啊，他会不知道侯友宜有什么鸟事吗？哦，这个侯友宜有未来，可是朱立伦没有未来啊，没有未来的人不要去惹他啊，他就是要拼这一局了。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家文本特辑开讲，我是周伟航。那今天第145集呢，我们的主题是哈以最新的民调，侯友宜是不是大势已去啦？赖清德呢，是不是越来越坚挺了啊？还是说陈建仁会突然黑马杀出拦路虎呢？啊，这个2024的总统啊，在2022决定之前是不是就很有戏了呢？好的，一样要从现况开始谈起哈。那当然上周的这个新闻的焦点都落在恩恩案的后续发展啊，包括录音带流出之后啊，这完整的录音档流出之后，使得局势批变了哈。批变之后，当然大家问了，就是那是不是对侯友宜啊有一些啊比较负面的影响啊？是不是侯友宜有受到一些震荡呢？好，那在这一段时间做出来的，刚好就是新闻热点时期啊，就从侯友宜的这个相关的反应啦等等哈啊，在同一个新闻热点时期呢，只有一份民调啊是公开的，是什么呢？就是美丽岛电子报的国政民调，他们是每个月都会做这个国政民调了哈。那因为他执行者是戴利安了哈，这个是我们业界哈认为应该比较不会有问题的民调。长期的做，精准的做。那么虽然它有一些问题或是设计，这个问卷的框架设计，我们是不见得能够百分之百参透它背后的科学原理啦。讲白一点，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这样做啊。但是呢，因为它一直都有在做嘛，所以它是可以自行做比较的。就是每一份民调哈啊，如果它是经常的做、稳定的做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哈这个比对。这个前面的几期和后面几期去推敲出一个发展性嘛，反正它问题都会有一些延伸性哈。好，那在这份戴利安的民调一推出来之后哈，就美丽岛电子报民调推出来之后，蓝营啊是非常的沮丧，它的沮丧的点有二。第一，这个陈时中的民调大复活，蔡英文、苏贞昌也连带的复活了。好，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第一趴。那第二趴呢，是这个侯友宜啊，的确因为恩案受挫，因为他这份民调是621到623做的哈，刚好是恩案发酵最重的那个时期，新闻的那个 impact 很强。那侯友宜的数据有没有掉呢？虽然蓝营其他未公开的民调宣称说，侯友宜的支持度啊没有掉了哈，但实际上依照美丽岛这个数据啊，在这个新闻发生的当下，侯友宜是受到了损伤的啊。那么侯友宜的这个信任感下降之后，这也连带影响到他的这个总统的支持度。好，侯友宜的支持度下去，赖清德的支持度就飙了一点点啊，虽然不是飙很多啊，但他也飙了一点点出来。那这对于总统大选的这个长期后市来讲，又会有什么样的这种梗？我们不能说就是就此决定了，拜托，现在是2022的6月，2024的1月才投票，还那么久啊，实在是很难说会造成什么必然的影响。但是呢，回归现在这个时点，因为蔡英文如果是1126输了的话，蔡英文要下台，他可能会把党主席交给赖清德来处理，所以赖清德又会成为下一个党政合一的领头羊，那个时候赖清德势必会出来承担这个党的重整的这个工作啊。那当然我们这样讲好像是民进党感觉126是输定了，但现在看来是不太有利啦。即使侯友宜被恩案打破了，但是民进党在其他地方亏嘛就败啊，而且侯友宜跟其他国民党也不见得联动啊。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美丽岛的这个2022年6月份的民调有什么数据是值得观察的呢？好的，第一个就是所谓这个执政党的上升的部分啊，首先是这个当然要强调了，国内经济的现况评价仍然持续的下滑，大多数台湾百姓认为这个糟糕，现在不太妙，七成人是持负向的看法了哈。可是对于政治层面呢，包括蔡英文总统的信任度，还有他的满意度都 大幅上升，而且是有意义的上升，都上升到了 5%。 蔡英文的信任度是 53.7%， 满意度是 54.5%。 那原来呢被干的最惨，我们都说死亡交叉了，死亡交叉了的苏贞昌，他的满意度呢上到 46.8%， 不满意度呢是 46.1%， 又交叉回来，他才刚差到挫赛又再差回来，那他也上升了 3% 多了。那对民进党的好感度呢上升到 46%那个近半当然负面的观感是 40%， 就是这个还是有很多人看民进党不爽，但是一样又是这个死亡交叉之后又正面黄金交叉回来了，这个原来的那个好感度是已经下到 43%， 而那个负面观感度是 44%。我们所以上一期五月的时候说死亡交叉了，因为疫情死亡交叉了，现在又黄金交叉了。那国民党呢还是持续的绕赛，国民党已经够绕赛，他们继续绕赛，他们的正向就是好感度呢只有 25%， 又掉了 2.5%， 负向呢上升 3%， 已经逼近六成了 58.4%。 所以如果你说这是两党政治格局的话，国民党是比较辛苦的，就是他跟民进党的基本盘差太多了。好，那当然了，相信或信任或满意啦，我们还是会把它连接到谁呢？陈时中的身上，陈时中才是真正的看点嘛。那先来谈疫情，疫情在6月21号的时候有 38% 人认为很严重， 35% 的人认为还算严重，加起来七成多，七成四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大多数选民都觉得很严重。可是呢这个时候比较妙的是对于陈时中的看法，有五成以上认为他还是应该当这个防疫中心的指挥官防疫指挥官。那这个指挥中心也有人认为指挥中心继续维持，然后把陈时中换掉让他去选举就好了，大概两成三那认为就是继续放松，就是所谓的这个完全的那种开放派，大概只有 17% 多好，那回归陈时中的那个表现的满意不满意呢？陈时中在2022年5月，也就是一个月之前疫情最严重，他们刚好做民调的时候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陈时中的不满意度一度飙升到 47.6%。 要注意一个在一个更前一个月之前，2022的4月份，陈时中的这个防疫表现的不满意度是3成3，经过一个月到五月直接飙了 14% 左右，那满意度呢也是狂跌大概 14% 左右，还没有到了死亡交叉啦。但是 48.9 的满意度对上 47.6 的不满意度，实际上在统计学上意义已经不大了，就实际上就拉平了。不过呢到了六月份，他的满意度呢满意度又回到62.5%，约莫接近四月份 63.9%。不满意度呢下降到 34.7%。那到底是为什么？有些人开玩笑说因为陈时中自己确诊被抓起来，所以满意度就飙起来了。可是正常来说也不是这个样子了，也不是说因为他淡出新闻第一线，讲白一点就是我们的疫情下降。这个满意度和不满意度其实就真的跟这个疫情的曲线是很接近嘛。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的不满意度就上升，疫情相对大家感觉好像没抓的话好像可以出来 shopping 好像可以逛街了，要什么有什么，要疫苗有疫苗要快筛有快筛什么都有了，好结束就是大家就开始正常。好，所以陈时中满血还没有到满血复活了，但是至少回血了很多，接近了四月份的水准之后，这就又让民进党的内心扬起来了，说哎呦我们是不是又来提陈时中选市长要注意在这个六月初就是他最魁就最败的时候，因为五月份的国政民调是五月底做的嘛，六月初还是一样气势很差，疫情非常的难以判断走向，虽然如果你有看扎报的内报或社团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预言 就是疫情会持续往下走。不过就线下的态势啊，往回头看，其实六月初的时候，陈时中选是不是选台北市长，一度绿营也蛮多质疑的啦。当然这个我们录音的这个时间点呢，绿营还是没有敲定台北市长和新北市长的人选不过原则上陈时中还是最有竞争力的。而且他的竞争力随着他的这个满意度的上升毕竟是美丽岛电子报做的嘛，虽然吴子嘉长期是反民进党，他已经被开除党籍了，长期就是已经这个虽然统媒都很喜欢讲他都叫绿媒老董，可是绿的都不觉得他算那个吴子嘉算是绿的。吴子嘉看到这个民调都生气气啊，自己做的民调出来说没救的啦，反应非常的负面啊，就是觉得说奇怪，台湾人民是北七吗？怎么会对陈时中有62%的满意度呢？但人家就是满意人家都是满意嘛。那他们有这个美丽岛电子报也没有刻意去改这个民调的实质的数据啊。好，那当然要注意很满意的人比起四月其实还是少了7%，还算满意的比起四月大概多了5%，大概近6%。所以就是陈时中也不是说已经完全回血了，陈时中只能算是稍微有一些补回来稍微有补一点点回来了。好，那当然这个能不能换算成这个选举上面的那个实质的民调支持度，我认为这是很难讲的。不过美丽岛电子报他们有去这个比对这个实际上的那个个案数啊，七日均线等等啊，他们就有相对应的评估了。那我们现在认为就是这个疫情下降的速度可能会在这一两周会趋缓会趋缓，它就不会降得那么快，它可能会维持一个中间的这个丘陵期吧，然后再慢慢慢慢趋缓，各国都是这样子，很少是那种猛爆之后就迅速下降的。那我们就是要去看这样子的进度会不会影响到陈时中的提名过程因为民进党再怎么样七月初还是要提了他们没办法拖，八月就要报名了没。接下来我们把陈时中民进党放到一边，我们来看上一周的非常争议焦点非常辛苦的啦就是侯友宜。侯友宜在过去一直都是国内百姓最信任的政治人物。那其实用信任指数来算的话，侯友宜到现在还是百姓最信任的主要政治人物。侯友宜到这个2022年的6月的信任指数呢是 64.1 信任指数是 64.1， 那赖清德呢是 61.8 那你会说侯友宜还是赢啊，但重点是侯友宜跟4月份他这个信任指数对比是跟两个月前对比，侯友宜的4月份的这个信任指数是70几啊，现在一口气跌掉 7.5， 那这个信任指数就是它基本起跳是50加上 0.5 去乘以很信任减掉很不信任，再加 0.25 去乘以还算信任减有点不信任，它有一个计算公式，但原则上你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可以客观比较的成绩啦，就是很信任有点不信任还算信任 和这个有点不信任很不信任，他们那个是可以做某种合理的加减乘除去算出一个数据值。蔡英文就只有 52.8， 柯文哲呢是 49.4， 柯文哲最近还有点上升 49.4 了。那我个人认为就是柯文哲比较惨的就是因为他有点不信任，他很不信任的人还蛮多的，造成他你要注意啊，信任指数其实是从50开始算的嘛，所以柯文哲实际上是稍微负了一点的 49.4 嘛，朱一伦就更只有 33.5， 因为有点不信任他很不信任他的人还蛮多的还蛮多的。好，那我们再回归这个侯友宜的部分侯友宜一口气跌掉 7.5 点，我们都认为是因为恩案的这个冲击的影响了。那这个2020年8月他们在调查中首次纳入侯友宜，那那个时候他的信任指数多少呢？ 74.1， 你要注意现在是 64.1。 侯友宜在这大概近两年的时间他的信任指数跌掉了10，但是我要强调侯友宜到2021的8月都还有 74.1， 要注意2020的8月 74.1， 中间起起伏伏一度高到 74.5 到了2021的8月 74.1，接下来是公投战场等等，到2021的12月因为公投的冲击吧，侯友宜在那边不管国民党，所以侯友宜稍微下挫到 70.7。 但是到了2022的2月份呢，第一波的这个我们年初这波疫情了，侯友宜又上升到 72.8。 2022的4月，有今年的4月份呢，他稍微降一点，但统计意义不明显， 71.6。但是到了六月份呢，暴降到 64.1， 所以就是直接就崩掉了。但崩的最严重的，崩的最严重的是新北市，30到59岁，国中至专科学历啊。好，那这个哈，这个啊，真的是会有点辛苦。这是他原本的最核心的支持群啊，但这些支持群都开始有点崩崩崩崩崩崩下来啊。当然还是有相对的优势啦，可是就是往下压了。那相对来说呢，是赖清德，赖清德他是稍微微幅上升，因为他其实都没在干嘛。你很少在镜头前看到赖清德，最近是有一个新闻，他就开刀了啊，最近蛮突出吧，嗯啊，稍微做个开个小刀了哈。那这不影响啊，就是。这个不影响他后续的选举啦，自由的活动等等哈。那赖清德的信任度跟民进党有非常高度的重叠啦哈。那其中呢，信任陈建仁的也相对也是蛮信任这个赖清德，而且小英的支持者还有蛮多是偏向支持赖清德，这就会让赖清德相对比较有利。为什么呢？因为最近陈建仁又冒出来嘛，陈建仁冒出来接受访问等等的，他也不是说要选台北市长，因为就我们了解，他应该是不想选台北市长的。那他到底要干嘛呢？我们现在评估就是他成为陈建仁成为英系手中的一张牌，随时可以打出来。打出来选党主席，比如说小英选输了，陈建仁出来选党主席跟赖清德拼看看啊，或者是陈建仁出来尝试提名总统啊，代表英系去跟赖清德对战啊。因为啊，这个到底是赖清德直上总统，还是说稍微给他一些考验，一直是民进党内部的各种意见都有啦。但是哈，小英下台之后，英系何去何从呢？小英下台之后就没有任何政治职务可以去卡位嘛，都当到总统了，你还要当什么？你当然可以继续当主席啊。但是126看起来很难赢啊，不太可能赢。那小英很可能会辞总统啊，那不是辞总统，辞主席啊。那辞主席呢，在大多数的状况下，就是以想要承担的人出来嘛，那英系一定需要有一个想要承担的人，他们就去行诉陈建仁这种比较温和的形象。那新潮流啦，就是至少南流的部分应该还是支持赖清德。那有许多的派系，就是比如说海派啊、郑国会啊，现在的态度是比较模糊不清，但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倾向支持赖清德。可能会倾向支持，因为赖清德民调相对还是比较高啦。好，那这个陈建仁的这个信任指数大概是 61.7 啦，那其实信任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好，那这个柯文哲他就是相对比较惨，那信任指数最高也只有刚好 50.8， 55.9 了，他曾经在2021的六月份有55.9了哈，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50上下，这样来来回回，甚至扣了一大截。那我们认为这样子就是爱恨分明了哈。那对他竞逐大位，可能就要看他的对手是谁，所以我们就从这边转换角度切入总统大选的部分。美岛电子报从2021的2月份开始去做这些比较可能是总统参选者的这个。所谓对比式民调了哈，那就是所有人都一起拉下来，可能选的人全部拉下来去比，看看他们的始终支持者有多少。2021的2月份拉出来就是赖清德、侯友宜、柯文哲、朱立伦、郑文灿还有赵少康，通通拉下来，全部大家超级比一比。实际选举当然不是这样比，但是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狂粉有多少。就是最最最最支持嘛，像朱立伦呢，在2021的2月份也有 8.7%， 你要注意那个时候柯文哲是多少，9.8%。所以朱立伦在2021的这个狂粉的政治能量其实跟柯文哲不会差很多呢，2021年的2月份哈。那郑文灿呢 ,10.1%， 也差不多啊。好，那主 key 赖清德呢 ,21.1%。 当时他是 21.1% 吧，那侯友宜呢 19.1% 吧，所以侯友宜跟赖清德基本算同级啊。那个时候就一直有消息，就是说，哎，这两个28上下的，是不是要出来哈，拼啊几连哈，拼一下，拼一下了。好，到了2021的六月份，四个月之后呢，赖清德没什么改变，21.8%，侯友宜呢稍微拉起来，超过赖清德22.3%。那比较值得一观的是，柯文哲的民调正式起来。柯文哲的民调一口气拉到 17.8%， 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赵康已经被排除出去的缘故，也有可能是从朱立伦那边开始流出，因为朱立伦降到 7.1%， 而郑文灿也降到 6.7%。 郑文灿开始因为疫情啊，2021是上一波疫情嘛，啊，到底谁是破口嘛，就去年那一个到底是万华破口还是桃园破口的时候，郑文灿就就此下去了嘛。到了年底呢，公投结束之后，郑文灿还是持续下滑到 4.3%， 之后就不做他了，因为民进党可能认为他已经没什么希望了。好，朱立伦呢，因为公投的不正挫败后不认账，他下降到 4.5%， 狂粉砍了一半。柯文哲呢维持在 14.1%， 柯文哲维持从6月17%之后就维持在14-15%之这个左右的水准了。重点是赖清德，赖清德一口气飙到 30.6%， 侯友宜呢大致不动 22%。 这个时候赖清德已经享有相对明显的优势，就是公投大胜。所以你说公投大胜到底对谁有帮助？其实是对赖清德有帮助，小英已经不太需要，但对赖清德有相当的帮助了。好，不过到了2022的4月的时候，赖清德回降到 30.9%， 稍微下挫一点，那侯友宜也没有上升 22.2%， 柯文哲呢则重新回到了低点 10.6%， 朱立伦 3.2%， 低档徘徊。重点是因为赖清德之所以下去，是因为陈建仁重新纳入名单。我们可以从这个新加入陈建仁看出，陈建仁的狂粉大概是 8.6% 左右。好，那到了2022的6月呢，赖清德拉到 33%， 侯友宜呢因为大概因为恩恩案吧，掉了大概 2% 多啊，到 19.8%。 你说 19.8% 还好吧，他是20212月份开始有这份民调以来的新低，他第一次掉到20%以下。柯文哲呢则爬呀爬呀的爬上来，侯友宜掉的朱立伦掉的似乎又都灌给了柯文哲，柯文哲逼近侯友宜到了 17.9%， 朱立伦 3.3%， 陈建仁 9.2%。 好的，所以哈，我们一般来看，就是如果真的是萨卡都的话，陈建仁赖清德的民调应该会合在一起，民进党大概有 40% 左右，国民党呢大概 20% 出头一点，柯文哲就是十几%，接近 20%， 是这样吗？好，我们就来看哦，实际上你直接去问那个受访者到底希望谁当总统，如果是赖清德、侯友宜、柯文哲的这个组合，赖清德 41.5%， 侯友宜28%，柯文哲 19.6%。 桑哈都会把基本的能够清出来的这种盘势大致都清出来，可是这个表态率非常的高啊，将近80%，这个不止80%，这样加起来有90%，真的是非常的高啊，这个台湾人有这么政治狂热吗？好，那如果是赖清德、柯文哲、朱立伦，国民党换成朱立伦的话，这个国民党就变成第三大党了啊，这个赖清德 48%， 接近 49%， 柯文哲 30%， 朱立伦 7.4%， 朱立伦终于把国民党搞成最小的一趴了。好，那这个是现在所做的民调。当然如果年底的选举选情有变，比如说民众选到大败全军覆没啊，没有拿下任何一个首长，柯文哲失去地板，他也许之后会掉。朱立伦如果大有斩获，气势上升啊，很多政见政策开始付诸实行，国民党开始摆脱韩国瑜的弱智形象，朱立伦也许会起来。但是我们先不管朱立伦的宇宙了，我们先来看侯友宜宇宙。侯友宜宇宙依照现在的这个格局，他已经被赖清德很明确的甩开了，赖清德 41.5%， 这在我们民调上是非常高。虽然时代已经改变，1990年代我们都说民调上有一个神奇 38%， 就是民调超过 37%， 一对一单打基本上选举就结束了。不过侯友宜、柯文哲这边有一个话题性在，就是赖清德 41.5%， 侯友宜 28%， 柯文哲 19.6%， 是有弃保的空间，可能会去弃掉柯文哲保侯友宜啦。 就这个格局来说，可能会弃掉柯文哲保侯友宜，就看柯文哲到底有多坚持，侯友宜到底有多有魅力和吸引力。如果像恩案所造成的这种负面印象，比如说推脱拉扯、装死、装笨、装无辜啊，耍废啊，坚持要停警消、不理百姓诉求啦、啊，我就是要告你，这种形象负面形象一多，也许中间选民就不爽头。他可能还是宁愿留给柯文哲，就是我这票就算不会上，我还是要投给柯文哲这样。不过这也要看柯文哲的表现啦，柯文哲可能会比他更负面嘛，就是看这个选票要怎么流。好，那另外一个思考角度就是，如果国民党很弱呢，票去灌给柯文哲，有办法灌到上吗？这都看赖清德、柯文哲和朱立伦这个组合，就算朱立伦的 7.4% 完全流去给柯文哲，也拼不赢赖清德。那这个就是非常残酷的一个数字了，就是柯文哲加朱立伦只有 38%， 可是赖清德自己就 48%， 你们再怎么弃保都没有用。这个会变成朱立伦非常严酷的一个课题啦，就是如果朱立伦选到最后面想要去弃保柯文哲弃不掉，就算把我自己弃掉也保不住柯文哲，那我到底是要在玩什么呢？难道我要这样子可以玩国会选举吗？那依我对朱立伦的认识，他是绝对不会接受跟柯文哲合的，他瞧不起柯文哲，对柯文哲还蛮感冒的。所以我认为最后实际大选的局不会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种格局了，就是他会有另外一个新的格局，就朱立伦可能会想尽办法搞死柯文哲，把柯文哲的票搞过来，但应该也不会赢了，但是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柯文哲远比他多，还多了将近四倍这样子的状况。这个朱立伦不会坐以待毙了，他政治精算师嘛。那侯友宜值得我们思考一点，就是说如果侯友宜他现在发现如果拼到底2024还是不行的话，那有必要拼2024吗？要不要沉潜一下，让大家淡忘现在的这些鸟事？也许恩案的事件下来之后，侯友宜的民调在总统这一边可以回到 30% 以上，那个时候他就赖清德也许也是下到30几%，他就觉得有机会把柯文哲弃了我就上了。不过还是要持续观察，那铁定应该不会是126之前，所以我认为126侯友宜会选，好好选下去，他不会去拼总统了。因为恩案他就放弃了直接拼总统，就是不选市长拼总统这件事情，那先把市长赢下来，那市长赢下来如果是大赢他还有保留一口气，如果是选到像朱立伦上次拼游锡堃那么难看的话，那么就辛苦了。朱立伦选2016的亏也就败，就是因为2014选的不好，所以2016就被大家跨衰小，这2014选不好也是他不敢直接去攻2016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但当然最后面因为换柱的关系他要出来嘛，就是一错再错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问题的部分。好的，那这个我们每周末都会在我的粉专特级见小周人渣文本啊提出我们下一周的这个问题募集文啊，大家可以用留言来留下你认为相关的问题，我们会挑选比较相关的啦，比较相关的来回应，有些无关的我怎么看都是很关系很薄弱的，那我们就省略啦，删掉啦。好的，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是柯文哲必定会选总统吗？参选与不参选各会对战局造成何种影响？好，柯文哲是不是一定会选总统呢？目前看来是一定会的，只要他没有死掉，没有被判贪污而无法参选，他一定会选2024，一定。那有些人说他会与郭台铭合作正副总统，我认为几率比较低。他跟郭台铭之间心中有很多难解的结，郭台铭对他有相当程度的不信任，而且重点是郭台铭并不想选，至少到现在为止，随着年纪，随着事业，还有对于政治的更多认识，他已经倾向就是采取比较保守的策略了。那柯文哲参选当然就是应该不会上，但是会吸掉多少票，会不会产生弃保的效应，过去都是他想要去营造弃保别人嘛，把别人弃掉保他，那他接下来呢依照民众党现有格局，他如果民众党拿不下任何一个县市的话，基本上他被弃的比例还是比较高了，除非他自己单干能赢，单干能赢那就是真的是蛮厉害的。我现在看民众党的战力 单干要赢实在不容易，你就算能赢得过国民党，你赢得过民进党啊，民进党的战力兵强马壮啊，而民众党最大的问题就是手中没人才，这不是比钱的问题啊。柯文哲以前有战力是因为他旗下有很多人才能打了，现在这能打都不在了，柯文哲要怎么玩呢？那如果柯文哲不知道因为什么理由决定不参选的话，回归蓝绿对决，我认为现在蓝盘绿盘它的比例，绿盘大概是53，蓝盘大概是47的全国战局，选到底精锐拼到底，大概绿还是会大一点。那么我个人觉得国民党应该只会落塞，因为国民党人才也相对少一点，那扯后腿的人也相对多一点，民进党相对比较团结了。所以看在柯文哲眼中，那我不如出来翻江倒海，搞不好还可以最终搞个和蓝白和去换到一些，比如说至少国会的过半，立法院院长这个搞不好是有机会的这很难讲了，现在的战局发展很难讲了什么许诺来许诺去，搞不好柯文哲会领衔去参加立法委员选举，说不定不过几率很低了柯文哲的对于国家真正的民主政治的事务是没什么兴趣，他就是要拼总统大位了好，那下面一题2024国民党大概要出现什么变数，才能阻止朱立伦为自己量身定做一个选总统初选的机制，然后去选总统呢？大概就是朱立伦过世吧。除此之外也应该没有办法去拦阻朱立伦了。当然你说朱立伦2022的这一场选书他会不会鸟掉，会鸟掉，但是应该不至于完全失去竞争力，因为其他的总统参选人更鸟，比如侯友宜嘛，侯友宜现在开始接受检验嘛，我告诉你啦，最后面捅侯友宜捅最大力的，如果真的要拼党内初选的话一定是朱立伦啦，朱立伦直接把侯友宜带出来的他会不知道侯友宜有什么鸟事吗？这个侯友宜有未来，可是朱立伦没有未来没有未来的人不要去惹他他就是要拼这一局了。下面一题，请问侯真的原来要去选总统吗？陈建仁出马又是真的想选正的咯，好想好奇他真的有那么想当总统，从平常的态度看不出来耶。好，侯真的有打算去选总统吗？其实是没有，都是民进党在那边一直说这个侯要出来选了，其实国民党人自己认为是还好侯友宜是有一些相关的准备，你选总统也总不能临时再来成立一些相关团队，侯友宜有准备，但是他也自己评估没办法直接拼上2024稍微再往后拉一下会好一点，在 NN 案之前 NN 案之后可能就不得不往后啦。那陈建仁是想选正的吗？因为他做过副总统，爬正是很正常啦，但是他到底要卡什么位置，主席总统我认为他这个人的确是没有那么强的这种争权夺利的心，但是为大家服务的想法一定有，所以当你说他可能是总统，说他搞不好是院长这个事情很难讲就是他毕竟也是德高望重嘛这个大家也不会去刻意找他麻烦嘛，他过去做人阴德又积了很多，所以我认为他是活起啦他是活起啦，但是他自己愿不愿意当做某些派系争权夺利的工具，我觉得他有这个智慧去辨别在该适合他前进的地方他会前进他该退的时候他会选择正确的位置，正确的方式后退好，那下面一题，赖清德选总统，赖几乎必定沉寂绿营这几年的选举主题，卖亡我感，相比抗中保台，赖以前那些诸如低薪过劳做功德独派公妈的金孙，为了讨好团结胜利而宁愿得罪第三势力，社会界的业障会何种形式报应在选举我觉得赖清德在这几年沉潜他学到了很多，他被小英打爆之后他开始变得非常乖巧，所以赖清德弹性增加不少过去的赖清德是很呛的，现在赖清德是这个很内敛的那说你说选举第三势力应该不会投赖清德，那会投侯友宜吗？会投朱立伦吗？会投柯文哲吗？这个才是真正选举的计算。如果你没有其他人可投，那你还不是最后还是只能投我？那我就不要一直去骂你们就好了。当然你会质疑赖清德说你那个赖清德做功德劳权没有劳权但是侯友宜有劳权吗？不是有一个金山的小编的过劳死柯文哲有劳权吗？劳你个头了所以比烂政治是比烂
这个我只能说赖清德在计算这一点也是很精的啦。不过也要看朱立伦怎么打他的手中的牌，朱立伦搞不好突然变很左啊，谁知道呢？朱立伦开始也讲劳权了，那最后你这第三势力敢支持他吗？社运界你敢支持朱立伦吗？这个时候就不是朱立伦或赖清德的问题，反而是你社运界的问题了。好，下面一题，感觉2022又要重演2018的局啊，执政党怎么老是提名让国民党开心的人选？若今年里民进党再度大败，面对朱立伦领导的国民党有可能再次上演2022大胜吗？尤其朱立伦立场慢慢往亲美路线靠拢，抗中保台这张牌能发挥作用吗？抗中保台当然就边际效益递减，如果朱立伦也在那边看就更加的递减。好，这一趴先移走了，我们先来看执政党今年的问题并不是提名让国民党开心的人选，而是开始指鹿为马不知检讨。也就是说，明明你提的林志坚就是这个横移过来，那么平行位移过来的，毫远毫无渊源，然后这样空降的嘛，就是不妥，有不妥之处你就承认这个不妥之处，然后面对它就好了，结果又在那边洗地，就是有2018的味道是在这里。2018民进党绝大多数是连任区败掉，因为2014的连胜文光波大赢之后，2018去把这个连胜文光波大赢的部分给败掉，所以2018主要是连任失败，对民进党的伤害很大。那目前我们看来这个2022的局势，民进党尝试要反攻，但这次的反攻应该效果不好，然后有一些区域会再次被国民党拿走，主要还是因为指鹿为马的情形有点严重。那民进党要如何不指鹿为马呢？就看蔡英文个人的想法，由蔡英文决定选战路线，不是林锡耀、洪耀福那两个家伙准备拍马屁。好的，下面一题，他问的是侯年底打新北，那新北这边江山对猪而言算是猪的，还说侯已经不受猪的影响而成为新北王呢？这位同学啊，你这个问题应该是2018问的吧，不是2022啊。2022这个新北早就是侯的地盘了，也不是猪的了。那论功劳来说呢，侯是2022是防守，如果能守下来大家也不讶异，所以应该是没有任何 credit， 你本来就要守下来，你是最强的，你守不下来那别人就不用混了哈。好，那我个人认为猪也不会想要刻意再去什么把新北这个地盘抢下来，因为侯家军有很多人其实是朱立伦以前带出来的人，对于猪来说新北主要还是人力资源，而不是地盘上的那些经济资源啊，经济资源猪能握在手中的早就握在手中了。好的，下面一题，侯友宜在这次危机中受伤算重吗？以老师的台湾选民金玉老理论，到时候大家也忘了吧，民进党有因此打算把对侯的攻击火力调高吗？或者说民进党在逃出看来都没有很有优势的状况下有余力这么做吗？若侯的气势走衰，是否影响 DPP 在北市的布局？然后想补问一个，似乎有些认为 恩恩 爸是不是想参选，所以动作这么大，这个部分老师怎么看？以我对 恩恩 爸的了解，他目前是没有参选的规划，他这个人的讲话比较没那么政治，因为他就是一个工程师个性。他的动作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他是一个工程师，他发现有逻辑的 bug， 他一定要把这个 bug 修掉，就这么简单。当然因为他的公式太过凌厉，因为你新北市就全身是 bug 嘛，所以新北市你为什么要一直帮我 debug， 不要不要，我不要 debug， 我全身都是 bug， 我超爱 bug我们就是 bug 大哥那当然了你当然会从政治性的角度去想要去减损 恩恩 爸的诉求，但我个人认为这个案子之所以会烧下去，就是因为你没有赶快去把所有东西断尾嘛，你就把所有资料公开嘛，有错了就办嘛，就办一办就结束，这个就最快，如果办了就结束了，公务员出包了全部办了，是不是打击士气？请问士气能吃吗？中华民国有哪个地方士气不低落？我楼下 7-11 的士气很高吗？我们附近的松山高中学生士气有很高吗？松山高中篮球队士气有很高吗？现在要比赛又没有比赛，士气高个屁啊！所以真的，人家不是政治的会把你玩到死，在政治上玩到死，就代表你是个废物，这不是人家要不要选的问题啊！你这被人家看穿你的 team 其实不能打，要么就是你没有去听你那些能打的人的建议，这才是侯友宜最大的弱点吧。因此我认为年底民进党应该会锁定侯友宜的这个刚愎自用的这一点来进攻，当然前提是民进党要推出一个 能赢的人，否则最后面票又会溃散回去那个侯友宜那边吧。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了。选民的记忆力部分哦，倒还好哦，就看选前72小时你能不能帮他唤醒嘛，能不能提醒他做过什么事嘛。哦，但是以侯友宜现在的表现哈，我认为民进党应该大概找到他的选战节奏上的一些弱点，最后面民进党应该会有排山倒海的攻势，可能会把一些案子，因为毕竟侯友宜是现在是真实执政嘛，跟过去还没有执政，2018他可是不是这个实际执政，虽然他做副市长做很久，但是很多账是要算在朱立伦头上了。我认为现在侯友宜要么赶快整队，把自己的 team 换掉，然后开始 team 幕僚的话，不然会非常危险。民进党的学习能力很强，马上会朝你的漏洞一直踩啊。好的，下面一题：新北民进党真的没机会派萧美琴吗？台面上的老绿男一点都没投票意愿啊，这个要萧美琴自己有参选意愿才行哦。请问侯友宜就在他霸气的承担道歉下，事情告一段落吗？会有什么副作用吗？这个副作用的部分我大概前面已经讲了，但他霸气承担，他有承担个毛啊？他说他要负责，可是负哪个部分？政治人物负责两种，第一个辞职下台啊，第二个就退选了，哪有可能啊？所以目前战局已经演变到 N 霸突然发现有人说什么血氧80，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神秘之血氧80，消防局就说是家属自己讲的啊。你各位啊，我今天消防救护的人员来你家说，这个人血氧多少？你的反应是什么？干，我怎么会知道？不都是这样吗？除非你家里已经有血氧计量，93，你要说我们刚才家里量93，可是人家他没有血氧机啊，大概穿小啊。我其实这个事情我最不爽的其实是蓝绿两边，每个人说我们不要责怪消防局基层，我们没有在责怪，我们没有责怪卫生局基层，没有在责怪消防局基层。我觉得干他妈真的是未善到了极致啊！如果包就是基层出的呢，不责怪他怪谁啊？莫名其妙啊！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不责怪基层？那欠干的也许就是基层啊，高层也欠干，基层也欠干，不行吗？他们就欠干大户啊，欠干大局啊，全局都欠干啊。事情就是要好好追嘛，到时候冲安霞啊，一天到晚派网军在那边洗地推文，事情就解决了吗？有洞要补啊，有 bug 要抵掉 不是躺在那边那边，他们都要选举啊，这个政治斗争那选不上啊，废物啊。好，下面一题：六月侯柯两人因为挺基层的言行被烧，但现在侯的恩恩还在烧，柯的网军案已经开始晋升了。民进党应该更不希望2024的对手中有侯。如果这次不小心把侯干掉，是不是养大下一次的对手？北市这边不再烧，是不是为了养大三三来挖万安呢？第一，我不认为北市那也算是真正网军，他其实不是真的网军了。真的网军是柯文哲后来打苗博雅叫出来那些才是柯文哲的部队。那个前面的不是网军，就是一些过太爽的鸡巴毛公务员啊，讲白一点就这样子啊，上网闲他妈的公文写完啊，这个没事干啊，上网留言啊，干你老师啊，没人知道我是谁，他妈废物一堆啊，这个人你就针对他个人骂一骂就算了啊。那至于侯友宜的案子，他的组织啊结构的问题啊，所以他不把它清掉啊，他当然就会一直继续的少了啊。好，下面一题：洛邑美丽岛电子报民调来看，2024国民党不管出谁都拼不过赖清德，请问国民党是否还有黑马？感觉他们还会有人洗脑郭台铭再出来拼一次，郭台铭选过一次之后就很肚烂了，应该是不太可能再代表国民党，不太可能再代表国民党。但如果民进党能够喂饱他的话，那他也不见得会出来跟民进党拼了，重点是喂饱他嘛。那国民党是不是还有黑马呢？目前看来是没有哦，目前看来是没有。你要说啊，会不会啊？两年之内啊，今年年底又再出了一个韩国瑜啊？你觉得韩国瑜算黑马吗？还是黑天鹅？好，那想请问了哈，老师，蔡英文跟英系有实力跟新潮流对决，让陈建仁顺便拿到提名吗？会有首次的民进党提名后不团结的状况吗？英系和蔡英文要分开来讲，英系就是扒着蔡英文的一堆鸟人，叫做英系。当然，有些英系跟我蛮好的。像那个刘兆豪啊，我认为他人不错啦，还有那个嘉义的蔡胖胖啊，我们觉得他们都算是比较可爱。可是英系的鸟人真的很多了，英系本身就不团结了，所以英系之所以拱个陈建仁，其实只是要有一个叫牌的机会啦，拿一些东西来换啦，不是说真的要决一死斗了啊。 那这个下面一题，侯整整体的支持度真的会显著下滑吗？除了霸气护短啊，新北市局处巩固警消班底之外，还有侧翼带风向推给1922言路与 SOP 不当，加上民进党的 hater 啊无关是非就是挺侯打绿，还有老师上周说的侯官用官僚套路装死到底，不过船不就船过水无痕，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么容易过关哦，因为他们。我们过去之所以认为说某种程度可以过关，是因为操作上这个技术有道，可是猴的操作技术很不道啊，装死也有装死的技术啊。哦，那你要讲说蓝的百姓还是相信1922啊，还是相信那种 SOP 设计不当是中央的责任，那是蓝的，蓝的其实就是他根本不用讲什么1922，也不用讲什么 SOP， 他只要是蓝的就是对的，绿的就是错的，也不用讲任何理由。所以重点是中间选民看不看得下去，如果你那个包真的很明显，大家不要把中间选民当白痴，猴拿不到中间就过不了半了，讲白一点都这样子了。你看赖清德就低调到底啊，中间选民不会讨厌他，那最后他就赢了嘛，就这样子啊。真的大家不要引中间选民踢赌蓝了，韩国瑜会死得这么惨，不就是因为所有中间选民全跑了吗？好了，下面一题，赖清德感觉被保护的很少很好，少做少错，可是之前他在台南也不是没有争议，为什么非要保他选总统不可啊？是为了让台配闭嘴，还是要让他阶段性推动台流？感觉都不是理由啊！莫非他有小英的把柄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答案就是他民调最高，他跟你拼民调一定会赢，就这样就好了。那我说，那其他人呢？谁啊？就没有其他人啊，其他人民调都比他低啊，这个就是神奇的地方啊。你们说可是赖清德很多缺点，你去找一个完人出来给我啊，萧美琴吗？那讲到萧美琴，大家说就给他在美国当大使吗？这政治就这个样子嘛。好的，下面一题，下面一位问很多，我们快速的回答。侯友宜跟朱立伦谁比较容易通过党内初选呢？应该是朱立伦。如果有党内初选规则是他定了。那赵康也说要选，他已经被淘汰了吗？他会报名啊，可是一样过不了初选啊，人家会设计一个架构把他刚出去啊。好，那现在努力在洗形象，韩国瑜已经失去门票了吗？的确啊，韩国瑜目前还没有在政治圈失利，他要重回政治圈，他一定要出来瞧一些事情。可是国民党这么多的纷纷扰扰，韩国瑜都没有出面，他只有在张善政出来的时候稍微推了一把。我个人认为哈，有点得罪党内其他人，就韩国瑜太龟了。他也有问哈，这位网友有问啊，就是郑文灿已经在总统大位竞争上 BBQ 了吗？完了吗？没错。完了那林佳龙2022没有舞台，有可能代表郑国会在2024挑战看看吗？有可能，但是应该还是不会过，因为赖清德民调太高。那至于苏贞昌最近频频脱口而出，为了选举有可能成为台版拜登吗？必须年底赢，年底输了的话，内阁改组他的 people。 那柯文哲在2022这一仗，民众党成绩不理想，他还有舞台可以延续曝光度，冲击2024吗？就他要延续舞台，直接宣布参选总统啊！那郭台铭虽说表现现阶段政治不是他的选项，有可能在2024站柯这一边吗？以我对郭台铭认识，还有听他私底下的一些意见的表达，我认为不可能啊！毕竟柯比他年轻，而且双方的信任已经被破坏了。好，下面一题，请问事件后多数人依旧认为侯友宜还是会连任成功，是因为民进党派出的对手太弱吗？除了罗志镇，民进党找不到人选出来挑战侯友宜吗？人选很多啊，可是赢得了吗？很难。如果你派女性的刺客萧美琴、郑丽君、罗志镇、还有何伯文、你光是这个摆出来你觉得好像很难，即使侯友宜搞不好拿枪出去开枪杀人，搞不好都还不见得选得赢他。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人选亏，还有资源啊，还有侯友宜他自己会不会自败江山呢？侯友宜如果继续这么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嚣张跋扈、造假成性、瞧不起人，侯友宜也很瞧不起朱立伦了。所以看啦，你要选上一方面要自己努力，选上了永远都是不够努力，另外一方面也要人家举波。好，那在下面一题，这个 他问的是哈，这个猪会怎么设定压制猴而已？恩恩案会意外成为猪压制猴的筹码吗？苏立伦有在这个案子上捅过侯友宜，他在美国的时候有说侯友宜应该诚心面对就能获得百姓的认同，他没有要侯友宜怎么做，他就讲了诚心面对啊，那就意思就是侯友宜没有诚心面对。侯友宜据称是据传是非常怒不爽啊，非常怒不爽啊。好，总统大选跟县议长成立选举不同，在于候选人对国防外交与中国的态度方向，因此基本上只要民进党抗中保台大旗帜挂着一台湾民意，国民党是机会都没有。难道国民党看不透这一点吗？就算朱立伦去美国面试说亲美，但不对中国问题更强硬，就是没办法得到支持，不是吗？目前为止朱立伦已经是最强硬的了，之后会不会更强硬我不知道，但是他们要赢过民进党势必要更加的强硬，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哦。那原则上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朱立伦应该会持续的试探水温哦。那当然了，除了国防外交之外，一些国政议题特别是经济议题也是民进党要面对的呢啊，因为毕竟民进党执政那么久嘛，经济不好的话，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国民党是不是比较懂经济？这时候朱立伦他至少形象比韩国瑜好吧，至少是懂会计的人吧。我认为他在相对上哈，会给大家有点过去国民党比较擅长经济蓝、知识蓝的这种面向啊，还是会有一些得分啊。所以抗中保台可能会被洗蛋，那经济问题也许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决胜。关键好，下面一题，赖清德的党内人马是否跟英系的要角格格不入，或赖清德的个性不够圆融或社会化，会不会成为赖在总统路上的绊脚石？我刚才前面有提到了，赖清德最近在几年改变非常大啊，他跟英系的相处也 very happy 啊，所以别小看他啊，我一直强调民进党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好，2024郑文灿为什么没戏了？看啊，如果这一次2022的选举输了，郑文灿去接葛奎或傅哲奎，然后他有很棒很棒很棒的表现，也许2024还有个副总统的机会吧。但我认为他应该会想要先卡葛奎吧，葛奎资源多啊，郑文灿最擅长打资源调度战了啊。最后一题啦，2024国民党候选人确定只有朱了吗？会不会多一个新韩总或郭董再跳进来？会有亲民党新党的总统候选人吗？新北市政府现在的情况到底是独立运作还是跟着侯友宜一起死去了？新北市政府基本上还是侯友宜控制了，这个倒没什么特别要强调的哈，就是还是有在运作啦，但是侯友宜说装死的时候他们也都会装死啊，毕竟是市长嘛。那新党和亲民党哈，因为他们上次选举失利的关系，所以下次的选举要连署我认为比较困难哦，比较困难。大家可以说时代力量要不要提啊，时代力量还算是有门票的政党啊。那至于总统候选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除了朱立伦之外会不会有其他人，别忘了赵少康啊，赵少康还是会拼的。张亚中会不会拼呢？也许吧。我觉得张亚中获得特定力量的支持，他应该会一直拼，一直拼吧。不过张亚中的问题就在于他实在是政治上的外行人，太容易被骗了。我认为他没有那么坏，但他真的太容易被骗了。好的，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收听本集的人造们特辑开讲，现在在各大 Podcast 收听平台，如上 APP、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欢迎大家订阅、留言给我们5颗星。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